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求主的灵用你的能力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求天父用你的大能，让我们能够穿越我们语言的限制，能够真正看到你借着作者从原文当中所传递的圣经的真理，也能够穿越我们背景环境的限制，让我们能够真正看清楚圣经从始至终的福音的真理。愿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被你使用，能够将你的道将你的话传递得清楚明白，让所有属你的人能够听得清楚，能够信得明白，在你面前同得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就必得救的应许。就必得救这四个字，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这里说，你若口里承认啊，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这四个字表达的是救恩的必然性和上帝所应许的得救。这件事情对于信徒极其重要，也极其的宝贵，也是福音当中的重要的内核和救恩的本质。但是这四个字包括这段经文被误解得很厉害，也英文被误解得很厉害，造成的不好的影响也非常大，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大概近100年，也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会把救必得救这四个字用自己的想法成为一个所谓的得救确据。那这个得救确据产生什么呢？产生的好像我只要口认一下，心信一下，就担保上天堂了。那不管我信主以后我如何都没有关系，我可以随便犯罪，不影响我得救的。不管我成为信徒以后我是否追求世界的名利，为了满足肉体甚至放纵甚至落入到淫乱的里面，也担保得救。不管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是否有更新，是否走成圣的道路，结出圣灵的果子，都不影响得救。甚至到一个地步觉知就可以不用受洗了，反正口里承认心里信，你就得救了。那就产生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这样的结论它会加上一些经文的佐证，有很多经文证实它这样讲是对的。那我们回来要问这个问题，这一节经文本身是说这个吗？如果这节经文本身所解释的都是错误的，那那些的佐证又有何意义？找到的所谓的佐证只是一些辩护词。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解过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专门这一节圣经讲了一篇道，因为很多人解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是神爱所有的世上的人，他要救世界所有的人，还有经文佐证。后来我讲这篇道，我告诉大家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所有，是类别。那神爱世人，谁得到了神的爱，那个标志是什么呢？是得到了他的独生子，是听到福音。那被爱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根本不知道耶稣，没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在这一节圣经的神爱世人的里面，那那些所谓的佐证也就没有意义。那我是本着这个思路要处理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它的确在诠释一个救必得救的应许，是的。那这个诠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怎么实现的这个救必得救的应许？这件事情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了解 圣经这段经文所诠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就可以使我们真正活在这个得救的应许的里面。这个对每一个信徒都是重要，也是我这次讲到的重点，是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罗马书十章五到七节，那里说，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首先这几节圣经在说什么呢？遵行律法是绝对的，那只是因为遵行的律法他可以活着，但绝对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靠自己得到基督的救恩，这一点先确定。好，后面八到十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们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得救的途径是什么呢？是被神拣选以后，靠着神所赐的那个叫做他的道。因为这个道的缘故，我就一直活在那就必得救的应许里面。后面十一到十三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做一个总结，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得救的，都是如此的活在那个就必得救的应许里面。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第十章，我讲过多次，罗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卷书信，特别是对于我们外邦人，它是福音真理的最根基最核心的部分。是讲什么呢？因信称义。罗马书十六章的圣经讲一个主题，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然后用五个分主题来实现这一个总的主题。罗马书一到三节，一到三章讲到你必须要因信称义，因为都是罪人，无论是有律法的犹太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是罪人，因信称义是必须的。那第二个分主题是罗马书的四到五章，因信称义的来源是上帝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他舍命，神舍弃他的爱子。罗马书六到八章讲到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的，你既然得到了神的恩典，就不能再活在罪的里面，要顺从圣灵走成圣的道路，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这个是因信称义的生命要成圣。九到十一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特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的，有人就是没有听到过福音的，那个是上帝特权的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绝对的主权。那最后第五个分主题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十二章到十六章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把福音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能够真正活出圣徒的生命，我们就因此因信称义了。那罗马书的解释直接影响我们对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的认识，全面的正确的认识罗马书，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解释罗马书十章九节，才不会落入到断章取义的里面。那重要到这个地步，我讲到罗马书因信称义重要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罗马书，真正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圣经所有书卷的解释。我把罗马书叫做 master key， 叫做总钥匙。明白以后，我们会看见 圣经里面从新约到旧约所有的救恩真理是一致的，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他所有的作为是一致的，旧约的律法新约的教导都是因信称义为根基，都在诠释生命之道。你会看明白整本圣经是一体的，否则如果对因信称义认识的不完全就会产生错解。不但是罗马书十章九节会解成所谓的一次都永远得救，也包括圣经其他的书卷其他的经文可能都会解偏的。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很多人把旧约和新约切割开来，旧约叫做律法时代，那个时候神会弃绝人会惩治人，新约叫做恩典时代，神不会惩治人也不会弃绝人，当不了上天堂。我们会看见很多人解圣经经文当中所有的祝福的鼓励的安慰的话那是给信徒的，所有的责备劝诫警告的话那是给不信主的。我也会听见有人解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六大警告，那就是那是对犹太人去的，上帝特别讨厌犹太人，所以会警告他不行就弃绝你，外邦人爱得不得了，怎么样都到不了你上天堂。这个都是因信称义的解释，罗马书出现问题以后所产生的问题。那罗马书到底怎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呢？十一章十三节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罗马书保罗告诫所有的外邦信徒，后面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不既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清楚地告诉外邦人，上帝不是对外邦人更宽松，而是同样的原则，断章取义会造成相当大的危险，会造成我们对圣经的错解和强解，会产生恶果使自己遭损。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在说什么，错误的解释圣经，我们不知道神在说什么，我们和神就不会有正确的关系。我们的经文的里面，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这段话是在罗马书的十章第五节，在第五个分主第四个分主题的里面，那讲到特权，神拣选绝对的特权。那保罗讲这段话呢，他是引用旧约的经文，犹太人被拣选，他是选民，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得到上帝的应许要赐给他们天国的救恩，但是上帝拣选犹太人没有直接把他送到天堂，而是要分别为圣，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让他们遵行，但是他们遵行律法不是他们的功劳，也不是因此称义，叫做什么呢？叫因此活着。什么叫做因此活着呢？是当他们在神面前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继续被神带领走天国永生的道路。那保罗是把这段经文要把它诠释出来，那经文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这句经文有前面的经文，在第三节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警告，他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恶俗而行。 是不要效法他们，要照神的律法去行，就可以因此活着。是什么意思？是不被神击杀，不被神弃绝。当时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是政教合一的，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因此活着是表达这个。但是赐给他们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紧紧的活着，是什么？是让他们带着感恩的心去爱神，是信从这个律法走公义的道路，因此他们的生命会被神塑造，会活出圣徒的生命，真正得着迦南地的应许，是天国的永生。这个是重点，律法的含义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那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都是遵行律法，你不遵行律法活不了，违背律法就要被处死，但绝对不意味着他们都得救，没有，只有真正的爱神，本着爱神的心，本着信心遵行神的律法，活出圣徒的，他们是得救的。表面遵行了所有的律法规条，没有那个信心的生命的实质，不能得救。结果以色列得救的人是少数。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引以赛亚的话，他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件事情就回到了原则，保罗前面所教导的，救恩是因信称义，这是根基。那因信称义这个根基贯穿整个上帝救恩的历史。罗马书四章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亚伯拉罕自己本身是因信称义的。后面还有经文重要，四章的十到十二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印记，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受割礼是遵行律法，这件事情是因信称义的印证，不是功劳。然后后面他说，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要留意哈，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行中去行的人。受割礼是因信称义的印证，那因为受了割礼，因为因信称义，所以他有信心的行踪，他去行的，那个是律法的含义。他有信心，所以他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那个行是塑造他的生命，是在他神面前得着生命的那个途径。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这个是旧约新约一贯的原则，得救绝对是因信称义，但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信心必定有信从的行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这件事情，施洗约翰曾经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特别提出过，在路加福音三章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施洗约翰对那些来受洗的人说，不是受洗这个仪式，这个律法规条能救你，你要结出果子来，是生命的果子，与你悔改的心相称，是指到生命的内涵，这个是要点。那主耶稣当初也责备过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他们有敬虔的外表，他们奉献了很多茴香啊、韭菜，那都奉献了，但是他内里面没有实质。耶稣说你是假冒为善。那这个是讲到律法和救恩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关系，教导和遵行之间非常重要的关系。 后面的经文，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这段圣经是引用了生命记30章12到13节，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而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那这节经文是连接上文，上文是什么呢？是这节经文前面摩西说，如果你们违背神会被赶到万国的当中，那如果被赶到万国当中，你思想神的话，你愿意悔改，生命记30章第2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如果是这样，神会照着应许再恩待你。那这个回转是信心在神面前的回转。生命记30章第6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上帝对他们的救恩，在旧约的时候是神把他的心挽回过来，他们自己心要归向神。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得救的根基，是本着信心存着爱神的心去顺从神的教导。那这个重点保罗把它引出来，导出了这节经文所说的出于信心的义。出于信心的义是区别于靠着行律法规条的义，这两个是有区别。称义是出于信心，不是靠着行律法规条，但是真正有信心凭着信心走称义道路的人，他会遵行律法。那后面他讲到升到天上领基督下来，下到阴间请基督上来，是说人如果靠自己，你做到极限的程度，极尽所能也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把基督请来做我的救主，不能的。你唯有出于信心，以信为本。加拉太书3章7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信心是什么？是他的本，是他的根基。以这个为本，效法亚伯拉罕行为的，你是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是保罗引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这些要点。后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那有了信心的根基本以后，怎么实现这个救恩？我怎么知道我确实走在得救的道路上？我怎么能够有这个得救的确据？那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保罗说这道，你的途径是透过这个道，你只有被拣选才会把这道赐给你，被拣选才会有神的律法，没有被拣选不会有律法给他。那这个律法的意义，这个道是塑造你的生命的。啊，这个语境哈，道的这个语境，请大家了解，中文这个语境很容易产生误解。这道啊，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招数，不是哈？这个道叫 the word， 是神的话，是救恩真理，叫做生命之道。那这个道是包括前面9章所有的圣经，罗马书从第1章到第9章，一切的圣经的教导。那这一点，我在里面特别强调一下。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是一体的。上帝赐给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赐给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也叫做生命之道，然后实现这个救恩，这两样是一体的。得救不是被拣选立马拎到天堂去，不是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一个灵丹妙药唐僧肉啊，吃个人参果我一下子我就得到永生了，不是的。上帝赐给耶稣基督的救恩必定赐给救恩的真理，用救恩的真理来塑造他，来改变他的生命，他的能力 分别为圣，他的真理使之成圣，这两样是并行。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本着这个原则活在上帝面前。生命记的第4章7到8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这个是区别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然后你要顺从神的律法，才能够成为圣洁。民数记15章40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那这两样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这样才是在罗马书8章4节所说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是完整的有关救恩的这个道理。使徒彼得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一并赶鬼，一大群人跟随他。然后耶稣开始讲天国之道，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走了。后来耶稣问剩下的12个使徒，你们也要走吗？彼得给了一个正确的答案，约翰福音6章68节，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The internal word， 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归从谁呢？然后保罗说，这道离你不远，在哪里呢？正在你口里。救恩真理的道不是难得着的，是可以清楚的口传，清楚的耳朵听见的。这道正在你心里，救恩真理的道不是难理解的，可以在人心里面让人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因为有圣经，因为有圣灵，你可以很清楚的听明白救恩之道，你可以很有清楚的明白接受并且遵行，因为有圣灵的工作。那当然，如果你听得到越听越糊涂，那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糊涂，另外问题讲的人糊涂。我多次引过 John MacArthur 的话，他说，如果要想把你讲糊涂非常容易，我只要糊涂就行了。如果要把你讲明白很难，我自己要先明白，然后圣灵还要开启你，让你明白。那这个是真正的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然后保罗说，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保罗所传的就是这个道，就是这样如此相信的因信称义的道，就是在罗马书整个1章到9章到10章这里他讲的这些的道，这就是我所传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在这里后面那句话讲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了，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句话是什么？是前面论述的小节。就因为前面有那么多的论述以后，到这里保罗做了一个小节，在小节的当中强调两个要点，一个是口里认，一个是心里信，然后产生就必得救的结果。他不是上面的经文完全都不理了，突然拿出一句话，这个是得救的确据，你拿走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不是的，这句话是前面这么多论述到这里面的一个总结小结，然后他强调两个要点，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什么人可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啊？什么人可以啊？我读经文给你听啊，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基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是什么意思啊？是神拣选你， 圣灵感动你，让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讲到拣选，这个是要点。然后心里信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那个核心的真理。我心里真的是信的，这个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但是一个事实，还有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我也信和他同死同复活，那是真正福音的核心所在。你信主是要和他同死同复活的，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所以保罗用这个小节点出这个信当中两个非常重要两个要点，这个是罗马书十章九节要讲的，和前面一路连贯到这里。如果是这样得出那个结论，叫做救必得救。请大家了解哈，救必得救中文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呢，你从字面上看可能会产生误解，感觉哎，这是很必然的哈，感觉一次性就搞定了，不行，有问题。包括英文都会有一点问题，好一些英文怎么翻呢？我这个 ESV 版本说 You will be saved， 也是四个字哈。你呢 will 可能 be saved 会被救，因为这个时态呢还有一点点的将来时的感觉，在中文你看起来你就必得救，好像我这立马就得救了啊，搞定了，不是。那我告诉你，希腊文这两个都不是，希腊文只有一个词叫做 sodizo， 只有一个动词啊，就必得救这四个字，中文翻译成四个字，英文翻译成四个词，希腊文只有一个词 sodizo， 这个词就是得救的意思。那它是一个一般的动词，希腊文的一般动词就是英文的现在进行时。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被神拣选，这样子因信称义的信，你就一直持续在被救的状态的里面，这叫做救必得救。它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持续的动态和前面的信，大家我跟大家讲哈，希腊文里面的信在圣经的里面，在约翰福音在罗马书都是一个一般性的动词，都是持续的相信。所以上帝拣选了你，你持续的在因信称义的真理里面信从生命之道，你就一直活在得救的状态的里面，这叫做救必得救。这样理解了吗？那你如果这样解，你就不会解错了。这个得救的必然性是这样实现的，是由你不断信从的信心，活在不断的一直得救的状态的里面，就实现了这个得救的必然性，叫做救必得救。 Continue Move on， 一直的向前的推动，这叫做一生的信心的道路。后面，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句话还要再翻译的啊，这个中文英文翻这个都是有问题。那这句话呢，很显然是强调上文的。那这句话呢，它在讲什么呢？我给大家直译哈，你必须要直译，你这句话才能够了解希腊文，然后下面是英文一个词一个词对出来的直译哈。我先分两段处理，第一个是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哈。那原文是说什么呢？直译是这样子哈，你仔细听哈，英文是这样子，叫 in the heart 啊，一个组哈 ，for is belief 第二个组 ，unto righteousness 中文的直译，在心里面，因为这样相信会导向公义出来，它是词组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是对上面的总结。那如果你是在你的心里面是如此的真正的相信的，就会导出公义来。大家了解那个公义不是称义啊，这个中文翻的不对，称义英文是用 justified， 它不是用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如果你心里真正的相信，那这样子就会导出来你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来。 这是这段经文说的。好，然后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再给你英文再直译哈，口里承认是什么？叫 in the mouth。Now is confession unto salvation， 又是三个组。中文直译，在嘴里面，你真的这样任性，就会导向得救的方向。仍然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一直向前推动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经文中译、英译都有困难，你非得去看原文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大家有个 app， 我给你们一个 app 是很好的 ，Bible Hub， 它有个 app 叫 Interlinear Bible。你可以看希腊文 对照英文的，很有帮助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段话和前面的话是一体的。然后他这样描述因信称义和得救的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翻译的难度是很大，我必须跟大家说所以需要讲到，需要去研经，需要把它讲清楚。因信称义和一次得永远得救这个事情，一次得永远得救是从西人出来的， One save always save， 这是从西人出，不是从中国人出来。然后传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人就把它 embrace 一次得永远得救，这个不对的啊！单单看英文，单单看中文，这段经文都会解错的，你非得去看原文，然后你看上下文，这样子你这个经文的连续性你会看清楚。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救恩呢，对我们信徒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重要性呢必须要正确。如果不正确，我跟大家说，我让你开心，我让你觉得容易，那是不正确的，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好处？重要的是正确，对不对？我们得救，我们是真的得救了，这是重点啊，不是我开心我觉得容易这个人说的容易我就信他的他说的简单我就信他的，你要这样信吗？好像你得了重病，你到医院去看病，嫌麻烦，太麻烦了，这样能治好太忙，不治。他简单他说随便吃一下药，我找他去。你在乎结果，对不对？你在乎是否能够真正治你的病吗？那不是容易简单，你觉得开心，那就是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有关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人为的简化是危险的，会产生误导的。自己追求简单容易，不在乎事实，你会落在自欺欺人的里面，那个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非得是真正讲的是什么多年前有个信徒听我讲道，然后他说呢，我原来很有确据的，结果被你一讲没确据了，我开始慌张了，所以他就愤然就离开了。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回应呢？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有得救确据，我一讲你就慌了，那你这个确据也太不确定了吧。你真正有得救的确据是从圣经和圣灵来的，不要说我一讲，真正要殉道你都不会慌张，你真的有得救的确据。那如果我讲了以后你真的慌张了，你要考虑这个慌张是不是圣灵在提醒你，你原来所信的不是很对那如果是这样，那是好消息那你要怎么办？不是立马逃跑，是要立刻回到圣经的里面，立刻在圣灵面前祷告说，主啊，这个道是这样吗？这个救恩的真理是这样吗？这是你当走的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这段圣经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感觉到受到刺激，受到触动，但是呢必须要按照圣言讲。后面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保罗引这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我就不读，这段圣经比较长。那保罗透过先知那里面讲到一个叫磐石，以赛亚老早就说，真正得救不是靠着自己，是因为神有一个试验过的石头，锡安放的就是基督，是他的磐石。那在这个磐石上面你建立你的生命，这是得救的道路。那重要的是在这个磐石上要建立道路，如果你真正建立，你就必不至羞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不羞愧是你真正在磐石的根基上建立你的生命。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再没有人立别的根基。你看这段经文和他讲的那个根基是一样的，以赛亚书，然后在这根基上有建造，那建造以后会看结果，会出结果，什么结果呢？哥林多前书3:11-12，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建了以后，你的工程会被火试验的，会试验出你的工程怎么样，会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哥林多前书的3: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这个建造是保罗说是用圣经的真理所建造起来的，有对的灵命，经受住火的考验，你必然得救，会得天国的赏赐。到15，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段圣经我专门讲过，中文翻的不对，不是他烧了却要得救，他烧了 although 他虽然可能还可以得救，但是要好像经过火一样，他的得救是非常困难的。有可能性，不是工程烧了他一定不得救，但是相当难，要好像经过火，那个火是以后要经过火一样建立起来，他真的说我信主是为了天国永生的盼望，我不再贪爱世界了，我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给我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有些人是经过火烧以后才能够建立到这个地步的，那这样的信心是必定得救的。后面保罗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个救恩是一样的，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上帝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对旧约、对新约、对犹太人、对外邦人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同一个救主，同一个救恩的道理，同一个原则。如果你因着这个缘故相信走得救的道路，神会恩待你，给你够用的恩典，让这个救恩的必然性，这个应许实现在你身上，会的。后面，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这节圣经是引用了约珥书，约珥书的2:32，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旧约在约珥书的当中也在讲这个原则，是求告神的名。求告神的名就是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信从真理，不是靠着自己遵行律法，导出来的结果就必得救，和前面那个希腊文是那个词是一样的， zodeizo 是持续的活在得救的状态的里面。那这个你必须从上下文，从整本圣经看，从罗马书10再往前看，你才会这样解的。这是对因信称义的一个总结。另外扣到旧约也是这样，约珥也曾经这样预言过，因信称义是这样子一个真理。如果你断章取义，以为这个就是必然性，那你会更聪明，因为这个比罗马书10:9还简单。10:9还有两个点，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吧？这13更简单，求告他的名你就必得救啊！这个岂不是更容易的得救的确据吗？那除非你断章取义，否则你不会得出这个结论。然后你还要面对马太福音7:21，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所讲的救恩的真理就是这样传给保罗，保罗在罗马书是这样来描述的。保罗不会讲一个救恩真理把主耶稣所讲的救恩真理简化， 变成一个求告主名，你就得救，就拎你上天堂，不是的。他有很严谨的上下文的联系，一直推到这一步，才得出这个结论。明白罗马书整卷书，你才能够明白罗马书十章九节。你看到罗马书这段整个圣经的教导，你就不会把罗马书十章九节解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真正的因信称义是蒙神的拣选，信从神所赐的生命之道，你就必得救，你就活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我必须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中国的传道人看起来是很敬虔，他讲的很多道都很好的。然后呢，他曾经专门讲一篇这个道，有关一次得永远得救。他说呢，任何人否认一次得永远得救，他就是异端。那我已经被他说成是异端了。然后呢，另外有一个西人牧师我很敬重的叫 MacArthur， 他说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 another gospel， 是另外一个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那我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我的结论是，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从圣经来的完备的福音，不完备的。我自己曾经就如此听也如此信过，我曾经是非常坚固的一次得永远得救的相信者和传递者，我是很坚固但后来我读圣经，上帝透过罗马书就改变我，让我看见经文不是那样说的，经上不是这样说的。虽然很多人这样说，但是经上没有这样说，那再多人这样说那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是经上这样说，是神这样说，那才是真正得救的确据。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渐渐的明白。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也许你就是信一次永远得救的，那你和我原来的情况是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好好的学习圣经，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开启你，让你里面的经文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互相彼此的关系，让圣灵在你的认识的当中逐渐的开启，让你得出的结论是经上这样说，不再是人这样说，那我相信你会走到上帝给你带的真正的救恩真理的里面。因信称义，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都是学习者，每个人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听这个听那个，有人这样教有人那样教，我这样信那样信，但最终你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只有圣经才是你信仰的绝对的根基和保障。在圣经的当中你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福音的真理，这样你才能够活在那个就必得救应许的里面，这个对每个信徒都是重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真的需要屈膝在你面前恭敬地仰望你，求天父你怜悯，当孩子讲这一段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在这当中掌管运行，真正将属于你的真理放到属你的人的心中，真正让弟兄姊妹所听见的是从圣灵而来所开启的圣经的真理，好叫每个人的信仰因信称义的根基是建立在你的里面，让他们真正活在你赐给的救恩的应许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